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6号，公元2009年8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要做一名合格的僧尼。一名藏人因浏览境外网站遭到中共拘捕。西藏流亡议员称，中共民族自治展很难达到外界信任。中共称，印度随时在拉萨可恢复领事馆。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印度查姆克什米尔邦首府拉达克为期4天的传法活动昨天圆满结束。达赖喇嘛在法会最后一天特别强调，僧尼的素质比数量更重要，要做一名合格的僧尼。昨天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法时表示，佛法的兴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僧尼，僧尼是佛法的主要推广者和学习者，因此讲究僧尼的综合素质显得至关重要。僧尼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一名守戒律、学习佛法的合格僧尼。如果做不到，就不需要勉强下去，没有人强迫要求当僧尼。一旦当了僧尼，不论是高僧还是普通僧尼，就要为佛法事业的昌盛贡献，而不能成为玷污佛法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三界里面的相对的如果要着，相对的如果要着，唱不起来。
达赖喇嘛还表示，不论是佛教和辩教等哪个教派的信徒，不能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持有盲目的骄傲心，而要在理解教义的基础上做一名合格的信徒，并要尊重别的宗教。达赖喇嘛同时强调，目前西藏民族处于危难的这一时刻，跟西藏拥有同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信众，利用自由和民主等自身优势，承担起保护西藏宗教文化的任务是很重要的。达赖喇嘛昨天圆满结束第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佛法经典著作《菩提道次第论讲义讲述》和《不动佛观》等传述后，由强子须杰仁波切念诵长述经文声中，拉达克民众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述佛事仪轨。另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报道，达赖喇嘛在今年10月份访问美国期间，将同知名的心理学家、神经学家、物理学家和教育家出席首都华盛顿地区举行的第19次精神与生命研讨会。会议将于10月8号到9号2天举行，期间共举行4场研讨会，每一会场达赖喇嘛都将与会。第18次精神与生命研讨会于今年4月份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举行。此外，今年年底达赖喇嘛还将对印度安德拉邦的色亚南底地区进行访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通过卫星广播的节目频率稍有变动，敬请听众朋友们留意。本台在未变的东经68.5度和 C 波段卫星广播接收轨道位置上，原4064或4064千赫，现已转换为3808或3808千赫。另外，极化波从水平转换为垂直，覆码率从19850转换为10340。通过卫星广播收听本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敬请关注上述变动。如果对本台的节目有何 建议或者意见，请与本台的电邮联系，电邮地址 edit@vot.org 或 info@vot.org。 谢谢，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一名藏人因浏览境外网站日前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拘捕，目前在关押当中。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一名叫巴沙罗布的藏人在西藏首都拉萨的一家网吧里观看西藏国旗和达赖喇嘛法像等因浏览境外西藏流亡社区的网站，于本月12号当地时间1点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据介绍，巴沙罗布今年19岁，是拉萨市城关区人。另外，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从2005年到今年7月底，中共当局在西藏兴海地区已经搬迁安置西藏牧民10579户，49631人。据了解，2005年中国政府推出三江源土生态治理恢复规划，称长江、黄河和澜沧江发源地西藏兴海南部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计划在2005年到2010年间将对西藏玉树、古路、海南、黄南四州16县的 5.57 万名牧民从草地退化严重区域搬迁到城镇地区，以此来治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中共强制实施西藏牧民搬迁规划后，多数西藏牧民在城里无法找到工作，已有的生产资料已失去，中共原先所称发放生活补助费的承诺并不兑现，有的牧民家庭即便拿到手也无法够用，因此他们的生存面临大的困难。境外西藏流亡社区的许多个人和团体表示，中共不仅在三江源头的西藏兴海地区实施西藏牧民搬迁规划，而且在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也实施同样的牧民定居规划。中共的这项规划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把分散的西藏牧民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灌输洗脑政治教育。境外西藏组织还表示，西藏的生态环境破坏者是中共，中共入侵西藏后随意砍伐森林、捕杀动物，而且把核废料带到西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官员表示，印度方面随时都可以恢复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的领事馆。印度亚新闻社从西藏首都拉萨引述中国外交部驻西藏官员的话说，何时恢复在拉萨的领事馆由印度自己决定。这位中共官员表示，要加深双边关系靠的是印度。西藏沦陷之前，印度和英国等国在西藏首都拉萨设有使馆。印度是1962年与中国爆发战争之后关闭了驻拉萨的使馆。据报道，中国驻西藏官员表示，西藏政府希望能够促进双方之间的贸易、文化与观光交流。他表示，今年以来到西藏朝圣的印度人超过12000人。报道也提到，驻西藏官员抱怨说，印度政府多次拒绝发给中国贸易和文化代表团签证，甚至西藏官方的代表团也遭拒发签证。中国入侵西藏，并在1959年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政府被迫流亡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日益恶化，最终导致1962年的战争。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人流亡至今已经过了整整50年。目前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设在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的山城达兰萨拉。印度当前除在北京有大使馆，在上海和广州也设有领事馆，中国则在新德里设有大使馆，在印度华人较多的第三大加尔各答城也设立了领事馆。当前获中国同意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领事馆的国家只有尼泊尔。去年西藏爆发抗议活动后，为了制止中共今后继续封锁西藏、打压西藏，境外西藏难民呼吁美国政府设法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领事馆。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从昨天开始在北京举行西藏、新疆、内蒙等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成果展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表示，中共举行这一展览活动的目的是宣传他所坚持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正确性，但是这一指望在国际上很难得到信任。下面请听本台对格桑坚赞先生的采访。
中国政府从昨天开始在北京举行五大自治区成立以来的成就展活动，可能这个展览期间呢也就是近一个月。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一活动？您认为举行这样一个活动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
好的，那首先我认为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中共现在是他成立六十周年，就是说开国六十周年纪念日，所以呢在六十周年里面呢，他就是为了展示他领导下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得到一个巨大成果，他进行这么一个展览。但是呢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上对中共的这种民族政策有很大的批评声音。在中国国内，包括西藏、新疆整个少数民族地区，他都对中国民族政策的这种不满，开展了很多大型的抗议活动。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呢中共肆意开展这样一种所谓的成就展览，我认为是一种对少数民族的一种亵渎。
在中国自己国内的一些民众也对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一些批评或者说不同的看法。去年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后，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也就西藏抗议事件方面进行调查，发表了报告，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或者说批评。那您认为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能否达到中共举行这一展览活动的目的？
我现在认为呢，中共现在他一般都不会听就是善意的一些建议，包括像龚某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就说对上西藏问题这种发生的这种原因，他当然分外部的里面的。但是呢，中共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权贵集团，所以这种利益集团呢，他现在想到的都是怎样维护他这个集团的利益。所以呢，他不会从长远的角度会考虑这个民族，就是说汉族也好，少数民族也好，怎么长久的、永远的，就是说保持这种友好的关系下去。他因为他现在看到，他的其实我认为他自己也看到他的日期其实并不远了，所以呢，他能够保持住多久，他就要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要用完全用一种现用现在的这种形式，就是说完全用武力这样形式维持他的这种政权。所以他一边用这样的一种武力来维持他的政权，另一边呢，他用另外一个就所谓的就是说经济成就这样一些展览，来就是说给一般的普通的民众洗脑，包括把这些作为就是说一般学生的那些教育教材。他现在不仅仅是展览，他还要在这些中小学里面要加强这样的一些展览，一些特别是教材里面都要加入这些内容。
这样一种宣传活动对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起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你认为？
在国内因为他就是说一言堂吧，就是说所有的这种新闻媒体由他在管控，所以他一言堂的宣传对一些一般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他都应该是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特别是我前面讲了，像马蓉，像有些作者他们提出的，就是说对少数民族太优惠以后呢，反而变得少数民族太娇弱，太有这种要跟离心离德，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思想。但是呢，在国际上我认为在中国的这种就是官方的这种宣传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没有不会有人相信这种中国的这种宣传。大家都知道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林。